我来贴啊。你这个第一段是不是少了什么呢？乃是服饰逗号器，是这样的吗？悟空师兄，你念吧，你念我就省点事儿。嗯，
好的，高老师。35，地顶法衣，公爱原文。佛光无碍禅师，自苏州永安复照住大相国寺慧林禅院。惠公皇后乘以莲下进灯对罢，乘空而去，自而以太官所进御膳供养，复令取禅师所食之于皇宫，又以地锦制法衣，自缀禅牌辞之，以表奉法之诚。冬月辞红锦帐子，乃至服饰器皿之类，光随以宫中所赐法衣，回赐法云佛照禅师。法云复记与洪州宝峰善堂和尚书云：地顶法衣与师弟行先师之道，善堂师弟留镇山门，至今犹存。好，有请郭老师。读多了
没事，咱们一段一段的读。我就是为了方便，我就是把这个原文放上去，然后把咱老师的讲解放上去，然后再放原文，再放讲解。咱们先看这个原文啊，就说佛光无碍禅师呢，他是从苏州，他本来是苏州人，然后他奉招住到了大相国寺啊。嗯，本人祖籍开封啊，开封就是宋朝的这个，相当于宋朝的北京啊，宋朝的首都国都。嗯，那个在大相国寺离那个隆平啊，就是离皇帝吧，皇帝家住的那个地儿挺近的，不算太远。嗯，走路半个小时吧，哈哈，走路半个小时。大相国寺这个地方是它是就是说京城内的，当时的就是说这个汴梁京城内的这个一个特别大的庙。其实这个庙它是以，就是说你要去过开封的人你就知道，它周围特别热闹，它在古时候也是这样的，它周围特别热闹，大集市，然后三教九流都在那出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它那里面有一个禅林叫慧林禅院，但是不管怎么，这是首都的这个庙啊，首都的庙，京都之庙，代表等于说代表国家吧，有点类似于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他是从苏州然后住到了这个大相国寺的慧林禅院。然后有这个皇后呢，这个皇后是惠公皇后呢，她曾经在这个就是后面，然后看到了他们这些，就是说这些人啊跟皇帝觐见呀之类的等等这些应酬之后呢，她看见这个佛光无碍禅师呢是乘空而去，然后她就哎呀觉得这个人肯定不一般，特别的敬佩他。然后从此以后呢，就是人家给他的这些饮食啊供奉啊等等的，他就会令了这些，就是这个啊，他就让这个所进的用那个进贡给皇家吃的这些御膳呢，然后供养给这个禅师，然后还把这个禅师吃的剩下来的呢再拿回到宫里面自己吃，然后他还亲自呢用地锦然后制那个衣服，就是制那个法衣，就是说比如说就登堂说法的那种，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袈裟吧，然后呢又缀他的牌子啊，就是给他赐的名字啊牌子啊等等的一块赐给他，以表示他呢就是非常的就是供奉这个尊重这个僧人，以及这个僧人代表的法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冬月的时候还赐这个红锦的这个帐子啊，还有这个服饰啊器皿啊等等等等。这是这一段，然后我们再来贴一下那个咱老师的解释啊。就说苏州的这个佛光无碍禅师呢得到了皇上的青睐，然后皇上让他主持大相国寺慧林禅院。那个皇后呢看见皇上接见这个禅师的时候呢，离开的时候是乘空飞走的，所以对禅师升起大恭敬心，派人供奉禅师锦衣玉食。地锦法衣上的禅牌呢他亲手缀上，还令人把那个禅师吃剩下来的这个玉食呢然后再带回来，然后自己再分着吃啊，用这样来表示诚意。然后冬天呢这个皇后还供养禅师红锦帐子啊，还有器皿啊，服饰一类的贵重之物。 然后樊老师对我一个评语，其实皇后尊重的并非是禅师的般若正眼，而是尊重禅师乘空而去的神通。他虽然贵为皇后，却非参禅悟道的人，却不是他虽然是贵为皇后，却不是参禅悟道的人。虽然非修行人，我等也不好批评他执着神通，只是我等不可执着神通就是了。那个敏之类的那个是后面的啊，就是老师关于这一段的这个评唱。不管他有没有神通，看主要是看他的眼证，他眼证他就是有神通，也是他的方便。别人跟他神通结缘也是一种方便啊，我是这么觉得的。主要是看这个无关爱佛光无碍禅师眼证人。那么从下边来看呢，他怎么对待这些就是皇帝所赐的，他给了什么人啊、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的作略，可以看出来，可以我们签一下他的功，就是说就怎么说呢，就是以一般窥全豹来看一看他的眼光到底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具有和般若法眼，看看这个禅师是不是只会飞啊，还是确实具有般若法眼。我们看看下一段啊，这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都可以打字，我们等半秒钟啊，我们等这个半分钟。对，那个下一个文谁知道，那个悟空师兄你知道那个文吗？再贴一下，就是那个下一段的佛光无碍禅师的那个文章。
那个我这里没有，那郭老师，那个我看一下哈，不然人师兄你在不，你在不在，你粘贴吧，我没打开
啊，没事稍等，我可能很快就能打开，稍等哈。这写秤砣三十五地经法一，我是这个从那个张立刚的那个河北印心那顶上下的。光随以宫中所赐法衣回师法云佛教禅师，然后法云佛教法云复记于洪州宝峰善堂和尚，书云定锦法衣于师弟行先师之道，善堂世纪留镇山门至今犹存。就这个佛光无碍呢，他就是宫中赐他的法衣，回去他就给了那个法云佛教了，给了法云佛教。然后法云呢，法云也是这个，咱们经常看一些就是古代的那些什么小说电影啊什么什么的，就说人家陷害他，就是皇帝赐给你的东西你敢转交给别人，你看。但是这个僧人他就不是，他这个也可能是表示他不在意，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在意，就是说是他其实给的就是他认为是有眼的人他才会这样，他就是说哎，给你有好东西大家来分享啊、是这样的啊、不能说是好东西吧，也不会说，反正就是他也没什么用，别人那有用的话他会给，但是给的这个人应该也是就是跟他具有道同之合之人啊，跟他具有道同之合之人。然后回师给谁呢？法云佛照，法云佛照呢复寄给这个洪州宝峰善堂和尚，然后法云佛照还给他写了一个，就是说地行法衣于师弟行先师之道，就是这个地行法衣啊给你啊，就是愿你啊好好的行咱们先师之道啊，善堂世纪留镇山门至今犹存啊。所以说这个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妙喜和尚，也就是大慧宗稿，他记录的有这么一件事啊，是这么记录的。大家看这个佛光无碍禅师就把贵重的地行法衣给了那个见条跳而悟，然后见过华山一十八州的法云佛教道禅师，法云佛教道禅师，佛教禅师呢又转赠给了他的师弟湛堂和尚，但并嘱咐师弟说好好的行先师之道，这里的先师就是指的是真进克文。也就是说呢，他给了这个法云佛教的跟那个湛堂呢，他们两个都是真进克文的弟子啊，都是真进克文的弟子。然后湛堂圆寂的时候呢，这个法衣啊就留镇山门啊。本书的作者大慧宗稿呢，他曾经跟那个湛堂学过禅， 还曾经千里迢迢的到给战场求那个塔名，所以说地锦法医的事是他亲眼所见。可见啊，这个大慧僧啊，他是在各个丛林中啊，他真是窜的成，窜了很多次啊，各个这个禅那个禅门啊什么的，都让他给窜了一遍啊，知道的挺多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佛光无碍禅师把这个法衣赠给了这个法云佛教。那么法云佛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老师的这个具体生活就到这儿为止了。咱们在八一八以前的就是在第三十门，第三十个叫法云风范，上面有讲法云的。你不知道是谁说的，管他了，反正我这就是两个，也无所谓内容了，所以我就把那个扒过来，咱们大家看一看那个啊。我贴一下，就这个佛光无碍把这个法衣赠给了这个法云佛教。那么法云佛教这个人是如何的一个人呢？咱们看一看啊，这个是第三十门公案，大家以前已经学过了，我不管，再扒一遍。大家要有意见，大家可以直接打开，觉得没有必要扒，咱们就过啊。这法云告何许人也啊？他呢，他是到圆通西道啊，圆通也到圆通啊，到圆通这里，然后呢，他到里面取了那个教州问头子的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大死的人却活时如何？然后呢，那个头子就说不许夜行，同于西道。这个然后赵州就是这个什么，他就是圆通啊，就拿这个公案来问大家，这什么意思啊？大喜的人啊，这个大喜的人如何得活？然后呢，另外一个人说不许夜行，从一去道。这俩人说的什么样莫名其妙的？然后呢，这俩莫名其妙不说，这个告禅师这时候听到圆通举，他咚咚一下跳出来，他说恩大难酬啊，他说恩大难酬。然后圆通呢，非常的赞赏他。然后呢，后来呢，他就这个立僧顶服，就是他后来就开堂。但是呢，他开堂呢，他非常的迟钝，然后就惹得人家笑，人家问他问题他没反应啊，然后他觉得不好意思。第二天呢，他就为大众侦查，结果呢，茶具掉在岸上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茶具在岸上，他自己觉得挺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手无足措这样的样子啊，然后呢就偶尔打翻了这个茶具，哗啦哗啦的茶具都翻了，然后条子落到地上，啪啪啪跳了好几下。这个时候，哎，他突然有所悟，说悟得达语。然后这个时候，机锋迅捷，无感当者。后来到精进课文的地方，然后看那个祖师记说，心从虚空界，是等虚空法，正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这个时候豁然大悟。这个就是法云告禅师他的这则公案。那么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点儿，是哪个点儿？我们值得我们看呢？就是这个，教授问头子，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大死的人如何得活？这可咋活呀？大死的人可怎么活呀？看看头子怎么说。头子说不仅月行，从明去道。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咱们也不知道，因为咱们的人死还没死呢，天天忙着一堆事儿什么的，能修心中心都不错了，能修心中心对别的事能小操点心就更不错了，还说什么大死的人呢？生怕说的死的，有的人啊，有一次我们打漆贴了一个牌子，说这个什么，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死心啊，往死处啊，就说是托死尸的，我们说是托死尸的，就是托死尸，给大家一个鼓励的话，托死尸。结果有人就提出来，不要写这三个字，太不吉利，太不吉利。他不知道人啊，人死都没有关系，最怕的是你心不死，你心不死啊，你真是苦死了。所以说这个佛法经常用这句话，你的心死不死的，他都不说这个，他说大死的人啊，大死的人如何得？我真的大死了，这不是已经活了吗？还更需要活什么呀？但人家头子这么说的，人家头子用了一个形象的话，不许夜行，同名即到。你这不许走夜路，你同名还必须得到。天哪，这可咋办呢？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就是圆通禅师问，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还必须要到，然后还不许夜行，这可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法云告禅师就上来说了一句：“恩大难酬。”恩大难酬是什么意思？恩大难酬，你不能说他没有恩，但是你无处可酬。你说那无恩，这不对了。 投名要道嘛，投名要道就是这样，但是你没法投，你难投，这就是不喜悦行。这个事情你可以说，但是说的时候是张不开口的呀。这个地方其实是，就是说说到这个地方，祝福都张不开口啊，怎么说呀？没法说，没法说出正式说。所以说，他说恩大难求，非常非常形象的，就是体现出来了。其实他就正在求嘛，恩大难求，这不是佛告这个法云告禅师的正在求嘛？大家看看对这个公案，大家还有什么？就是光孝周贴头子的这个，然后告禅师说恩大难求这个，大家还有什么说的？然后还有什么问的？还有什么觉得不懂的？有没有觉得特别莫名其妙的？有莫名其妙的，你私聊给我，或者觉得哪些你都可以私聊给我，我们根据大家的这个情况来问，根据大家的情况我们再来聊。他说了恩大难求，老人是有眉批的，老人说真是好礼，可惜偶然碰着。为什么老人会说偶然碰着？看后面就知道了。他这个恩大难求，恩大难求这里的话，如果是圆通机说的是，如果是圆通机，他可以在这可以其实可以试试这个告禅师的恩大难求。恩大难求，你怎么知道恩大的？你告诉我恩大在哪里啊？可以这样再看看他吗？看他怎么说。这三个对话，大普的人修佛时如何？还有不起业行，投名虚道，还有一个恩大难求。这三句话除掉恩大难求之外，大普的人如何得佛？还有一个不起业行，投名虚道，大家也可以没事经常念叨念叨，没事经常念叨念叨，我个人认为也是一种关照。如果跟你相应，你就多念叨念叨。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啊，就是圆通非常的欣赏他，然后呢让他去怎么怎么样，这就是下面那个了。看到他后来又到了真经那里，看到这个心同虚空界，是等虚空法，正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豁然大悟。无是无非法，还有什么是非呢？原来还觉得呀，自己是不是说法不够合适啊，怎么怎么样，到这里这一点的这一点点的惭愧也去掉了。老人没批，常读世纪也能开悟啊，所以说你读这个也行啊。心同，我再把这个再提一下，心同虚空界，等是等虚空法。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刚才的怎么是清空啊，还是怎么？稍等啊。对对对对对，切出来了，对对对，我这个切的这个鼠标不好使。心同虚空界，是等虚空法，正得虚空时，无是无非法。老人说，哎，这个你也多念念啊，这个你也多念念。好了，我们说到了，就是说我们是从这个地经法一这个公案呢，然后就是佛光无碍，他把那个皇帝赐给他的东西，他给了这个法云佛教啊。那么法云佛教何许人也呢？法云佛教就是上面这个梗，上面这个梗。所以可以知道法云佛教的这个人也是挺不错的。这一段还有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还有一个故事也挺好的，我还是再贴贴吧，虽然已经讲过了啊。呵呵，因为啥吧，我后面那几个啊，我看了一下，我后面那几个没啥太多的讲的，我就想着今天就是如果能够结束两个就最好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后出世的时候上堂小餐，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法云告和尚，法云告和尚后来呢在出世的时候上堂小餐，就说就是一小部分人，然后大家用功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和尚教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禅，又言这个和尚西府三年仗在凤翔府共生，当年献了华山一十八州，耳背瘸子垮子哪里得知？他说：“哎呀，就是也就是说自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们哪里知道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教住法云，教住法云，开堂日中时捧玉相至，要雨露进城。 就是说这个禅宗啊曾经说让他住这个法云，当时在那个法云那个地方的时候，开堂的那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就是捧这个玉香过来，然后要他的语录，就是要录下来他的话然后进城。当时呢这个红觉范在会下，然后呢他就让这个侍者过来来帮他编这个语录，然后说的是这个且看老和尚样。就是说你看着谁，我的一点面子帮我干干活，然后红觉范呢就帮他编了，编了之后给他。然后呢这个佛云法云道和尚看到红觉范写的东西，说呢看了一句什么话呢，若要了生死的禅啊，还需要和尚啊，若是残花素锦四六文章闲言常语，须是我红兄使得。这就是说不喜欢红觉范嘛，红觉范太花哨了，他的东西是花哨的东西，但是并不是修行的东西，修行的东西还是和尚使得、这就是这个地方、那么法云行生呢，气吞处方，海府十倍，呆府十倍，和所有所得有大富人处，乃敢而言，要不是有大富人处，哪敢这么说话呀。你看就是他后来的时候，他开悟就是上堂说法，一说法的时候就这样，我什么时候我这样了，然后呢就是什么时候呢我又那样了，你们这些人哪里知道啊，然后怎么怎么样了。后来又说就是对红觉范说的，花那个残花锦簇四六文章我红兄使得，要了生死的禅还需和尚。人家说你这个和尚怎么这么傲，你这和尚哪有这么说话的，你太不像话了。但是他就敢，这就是有正量的人，他不是他敢，因为他从来没有开过口，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实事求是来的。这就是我们可以略窥一下法云道和尚他的这个作业。那么刚才说了这个地经法医就是佛光无碍给的这个法云道，那么所有的这个35的地经法医的这个公案呢就完了。这里面还有一个真性课文，我们可以再扒一扒真性课文。就这个国光啊，他把这个法医给了这个法云教，法云教给了赞堂，但是法云教就说，哎呀赞堂师弟啊，咱们两个可要好好的行亲师之道。那么他们的赞堂跟法云他俩的师你要是听了我的话能不了生死，好吧，那我就问你，你的生死是怎么了的，你是不是已经听过我的话了，如果你听了我的话，我要问你一句，你的生死是怎么了的，那就是听了没用呗，我已经说过了。无生无死，本来就无生无死，不相关不相干。红觉范啊，他爸编了一本书，那本书还是不错的书呢，其实是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呀以前的时候我们都读那个书，叫啥名来着，谁能说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读红觉范的那个叫什么书来着，宋朝时候写的，就是禅林中的八卦，有点跟那个孙文武库差不多，他也编了一个那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名字，宗范不是这个。他名字可能法名叫宗范，他编了一本禅宗，那叫禅林四书，禅林四书里面有一本这个书叫啥来着，大家去挑一下禅林四书，然后呢其中有一本就是红觉范写的。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法云和这个赞堂他们的师父真净课文，这里我们再扒扒真净课文，再扒扒真净课文。真净课文前面不知道有没有啊，我是从五中会员上然后得来了，有真搜了一下这个宝峰课文禅师，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八卦。宝峰克文就是他是宝峰的克文云安的真净禅师，陕西人，坐下大理，然后呢有个僧啊举，就是说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不是啊，云门就说清波无透露，然后师乃临解释，就是这个真净克文呢，他是人家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不是啊，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这个清波没有透，没有就是说没有能够透这个路的，就是你看着是那样，但是你捞不到它， 然后他保这个真心课文呢，他就在这个里面，他觉得自己是有个解的，他就领着这个解，就是拿着这个解，他想要去见黄蓉，然后看自己解的对不对。但是黄蓉呢就没肯他，然后他就不高兴，他说：“哎呀，我这里地方，我这个地方是有入处的，但是这个老汉却不理解我，这个老汉不认得我，不识我，就是我有好处，这个老汉不识啊。”然后咱们再往下看啊。你看看古人学的法，这个折腾啊，来来回回的在这折腾，还是咱们学习不行方便。随往江城见顺和尚，顺就说你什么地方来呀、啊？他说我黄蓉来。黄蓉最近说什么了？他说黄蓉近日就说州府呢委请黄伯长老，然后黄蓉就垂语说，钟楼上面站，床脚下种菜，有人架着礼器便往主持。然后呢，就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嘛？反正这个地方我要有人下雨。谁要能在这里下得了雨，谁就当主持。哎呀，这个时候你说那我就不做主持去，那我们就不做主持了，我们走了，这样就行了。但是呢，偏偏有个人上报说，我这里能下得了雨啊，猛虎当入座。猛虎当入座是有气概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给我，你给谁呢？你不让我去主持，你又让谁去主持呢？然后呢，这个黄蓉就让他去助了黄波。然后那个这个顺禅师马上就说，说哎呀，这个人啊，这个圣手座，他只是下着一个转椅便往黄波住，他不过就是能说个话，然后住在了黄波，他得是得到了这个，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佛法，所以说佛法被梦见在，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就算他是有转椅处，就算他得了黄波住，就是说得了那个妙龙去住，但是这个跟佛法是不相干的，佛法没有梦见在，就是他下了转椅，然后呢他就是住在那儿了，佛法还是不相干。然后他说的这句话，当时的时候呢，这个真进课文呢，他就言下悟了。言下悟了之后，他就知道黄蓉的入用处了，就是黄他要拿着东西去让黄蓉啃他，黄蓉肯定不可能啃他。他听到顺师兄不，就是顺师兄也不是说给他听的，但是顺师兄当时就是提到另外一个人，顺师兄，你看这个人就下了一个转椅，他就是为了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法。他听了这个，他也知道哇，原来这个真不是佛法，他就知道了黄蓉的入处用处了，所以他就回来见黄蓉。他知道不肯他的地方才是真肯。然后黄蓉就说：“你什么地方来呀、啊？”他说：“我特来礼拜和尚。”黄蓉说：“你礼拜啥？和尚不在。”他说：“那和尚上什么处去了？”他说：“和尚去那个天台普请那个南岳游山去了。”然后这个真进课文就说：“那和尚走了，那我也走了。”然后那个黄蓉说：“你是怎么了？你这一次这么个脚下鞋什么出来？就是哎，怎么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看他这个真进课文这个时候说话跟原来就不一样了。他左不肯右不肯，真进根本就不在意他。真进说你不肯，你不肯，我还不肯我自己呢，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你走我也走，对吧？不是说你走了我就等一等留一留，或者说你走了我愣在那儿，不是的。他说那我学生那么得学生得自在气也。”然后黄蓉说：“脚下就是黄蓉看到他跟以前不一样，说脚下鞋什么出来？”然后是庐山750文唱来，就说你还认为我有个脚下鞋来呀、啊？你别拿我了，你就是别拿这个来啊、嗯！就是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我没有仔细的考据，我只是从武宗会员上抄下来这一点。然后那个谁说了，那个黄蓉就看到和黄蓉说。你这打算自在呀？你这自在吗？你这根本都不自在。你看我说你什么来，你就有什么来。你这自在什么？你这不是被我坑进去了吗？你顺着我的语脉走了吗？然后这个师指邪说何尝不自在？就是说什么自在不自在的，其实是这样的。说什么自在不自在呀、啊？是这样的，就是他黄蓉用了几个来，就是说来就是来验他，来验他。但是他呢，都是根本就不在意这个验，就是把这个验给穿过去了啊。嗯，所以说这个黄蓉呢大为惊讶，就是这个真进课文禅师当时在黄蓉的地方，黄蓉不肯他，后来到顺禅师呢，顺禅师一句不觉的话让他有个入处，后来跟黄蓉又有这么一个来回啊。这是真进课文禅师的，就是他的悟道因缘吧，悟道因缘。然后我们看看他真进课文禅师上堂都说什么，大家这里有疑问的话尽管在这问，或者是有什么要说的尽管说一下。喂喂喂喂，我刚才说话大家听到了吧？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什么说的，我点名了。刚才说我那个说话的那个也能了生死的那个长津虎师兄，你来说点啥？啊，有时肯，有时不肯，有时顺，有时不顺。你们有两个堂，我老是分不清楚，你是那个堂吧？你是那个堂吧？ 啊，里面有什么门道？嗯，我就不清楚，我现在记不清楚你是哪一个了。你们有两个唐师兄，哎呀，我现在咋老是记不清楚啊？你是哪一个？是不是私聊给过我的那个唐师兄？就是刚才梁师兄死的唐。里面没有门道，所以有时肯，有时不肯，有时顺，有时不顺，这只是半句答语。嗯，我还有另外一句答语，就是你说的我现在这句话是肯呢，是不肯呢？是顺呢，是不顺呢？你说一句来。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话，就并不存在一个肯不肯、顺不顺的，没有这些的。有啥门？想所得门，想所得门。啊，他说的是禅师的那个禅师的打，有的时候这个肯，有的时候那个肯，那就是要有眼的道人，那就是要有眼的道人，有眼的道人他自然能够看得出来，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下什么雨吗？所以说有时候肯，有时候不肯，有时候顺，有时候不顺。你没看那个林记说吗？林记说我这一鹤，有的时候一鹤做一鹤用，有的时候一鹤不做一鹤用。我光是一鹤我都能给你说出来做多少多少种用。这个庐山七百五十文唱来，这句话是不是有什么典故？咱也不知道。嗯，他说的是这个齐师兄说龙曰脚下斜生出来。是曰庐山七十五文唱来，有进步，怎么得到的？怎么走过来的？庐山七十五文，七百五十文唱来，这是啥意思？其实我跟你说白了，我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我是根据前后的意思，我中间猜的，我就这么顺着。哎呀，古人的这个意思，你一一考据过来，那不成考据了。我看东西我就很简单，我就是顺，我顺了，我知道那个味了，我这个就过了。大家也不妨说一说。大家可以看看他后面的答语，他后面的答语就能够知道，哎，就是中间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后面这个是有说话的，大家看一看啊。何曾得似，咱们就说明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庐山，就是你怎么来的？哎，我到哪到哪去？可能是我给了他的他一文钱啊，我去听了一个什么戏，他给我唱过来的，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反正就是有一个来处就是了，哪怕是唱来的，那也是来的呀。看这样解释行不行？好，大家还有什么？不妨的在这聊一聊。刚才有一个私聊给我啊，有个私聊说两位禅师的对话为啥感觉都好准的样子？我是不是完全没理解？他问的这个师兄说，这个你说的两位禅师是谁呀？啊，应该就是指的上面这个，就是黄龙和这个。正经课文应该是写的这个，我把师兄的这一句问话问出来了。我觉得这位师兄你也不是完全没有理解，你是理解了一点的，要不然你怎么会感觉好转呢？什么叫感觉好转？感觉好转就是你并没有细细的知道两个人有什么值得学的地方和有什么弱的地方，但是呢，你有一个感觉就是拽。什么叫拽？拽不就是洒脱的风范吗？你说的拽说的难听，好听点就是洒脱的风范呗。这就是那个味儿，你虽然不懂那个意思，但是你能看出来对话有那个味儿，这也行，这算是你理解了。至于他为什么好拽，那你等你写老师修心中心，选这个网上好好的修，非得把这个为什么好拽这个事弄清楚，这算是你没白修，是不是？要不然你修了又不拽，多不好啊。黄龙是知道他来要东西来的，他上一次就来要一个肯，他来礼拜和尚，黄龙立刻说别礼拜他，他不在，和尚不在，你礼拜什么呀？和尚不在，你看拽吧拽吧。然后他说那和尚哪儿去了？天台附近南岳游山去了，去南岳游山去了。你看他说的，哎，去一个很危的地方呢。然后说那和尚不在，那我也走了。你看这个学人比和尚还拽，你看看。对吧，咱用这个词说，你用拽咱也用拽，你要说拽这个词不文雅，你不用拽咱也不用拽。你看他学生说乐自在，然后黄龙就说哎，你等一等，你今儿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你是什么时候得来这些的？什么时候得来这个拽的？他说什么呀？他说庐山七十五文唱来的。哎，我到庐山去花了七十五文听了一出戏，听了一出唱戏得来的。然后黄龙说啊，我就知道你不自在吧。然后那个这个师傅就指着鞋说，怎么不自在的？何尝不自在？哪有一个不自在的？黄龙害之，这就是禅师平常的，其实平常的说话 解说中外的人他说话就是这样的，听我们来说的话，说白了就是有点神经病的意味吧，有点神经病，我们听不出来，但是虽然有神经病，但是甩的样子你看出来的，这就是他的洒脱，透露出来的他的透脱，他的洒脱。有个师兄说，我们常说事儿过不住，课文禅师一直把事儿放在心里装着拿捏，是不是跟我们学的不同？我们常说事儿住事儿过不住，这个也是方便说，因为我们说事儿过不住，但是事儿过不住的这个说的这个是说的是你的心态，但是实际上我们住了一个非常非常牢固的心态，就是一切不住。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入手处，那我们想要出脱出去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出生回，我们就要抓住一个东西，就是抓住它一直不放，抓住的是什么呀？抓住的是一切无助，这是初步的一个入手处。到后来的时候，说什么住和不住啊？你还没等说话，你没开口呢，那个老人捂着耳朵出去了。所以说，课文禅师一直把事儿装在心里，装着拿捏。我觉得其实从禅宗的角度来讲，他不是把事儿装在心里拿捏，这个是他的本分事，他拿捏这个，他不拿捏别的，这是一个任何一个了生死的人的本分事。但是呢，这个本分事表现不一样。你比如说像禅宗跟我们心中心，那心中心的这个本分事就是你拿着什么东西拿着不放的，你拿着放下。我们可不是不用功，你可别以为我们就随便流浪，看看美剧，听听小说，唠唠闲嗑什么什么的。我们真正的就是要再用功，用的是什么功啊？一切无助，我们是在用的这个功，我们心里面没有落下这个。他这个都是在用功，不是说他装着不拿捏就是那种的。那样的话跟那个一般的世间的人有啥区别啊？是不是跟我们学的不同？就说是方法不同吧，方法不同。一切不住，抓不住啊。一切不住，抓不住，这个地方正好是你的抓处，这个地方也不是断念呀。如果是个断念的话，那我们修正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修正的不是也要归于断念吗？光明师兄说了，你想怎么做？本空啊，光明现在不说几句本空，他到处说本空本空啊，立无住本。万古流芳，万古流芳也是圣语。这个时候的课文禅师，真定课文禅师就是随缘不攀缘，不住吧。你这个话，余秀琴师兄的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你只说了半句，还有后半句，他随缘不攀缘到你说这个他都不搭理，他说你莫帮我好，我这里根本就没有缘可随。如果他说他随缘不攀缘，他就会直接说了，他不会拦你。他说随缘的呢，你们要随缘不攀缘，他没这么说。他说你走我也走，就这么简单，你看。其实他这个确实是随缘不攀缘，但是他这是实实在在的表现出来随缘不攀缘，他是和盘托出随缘不攀缘。就像是你是个女的，你还用说哎我是个女的大家都来看呢、啊、你不会说你往上一站，大家不是自然知道你是个女的了吗？他就是用这个来表现那个随缘不攀缘的。他先说一个随缘不攀缘已经攀缘过了，所以他不会开口跟你说的。这就是行处，禅师的行处和我们心中心的行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行门。行门可不等于是不说啊，该说什么说什么，不是说就断绝说了，他没说过，他这个时候正好大开口。就是说你要是说一个随缘不攀缘，又把随缘不攀缘立在这儿了，其实对他来说他本来就在随缘不攀缘了，他实实在在就在表现出来了，并不是另立一个东西，另立一个东西等于是攀缘了。好，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尽管的发表意见或者私聊，刚才那个私聊的师兄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要私聊的你可以私聊，我应该能收得到，公开说或者私聊都行啊。禅宗活佛也，哎呦这说话我又不懂啊，谁活着？那些古人都去世了，现在李光明就你活着呢。咱是每个人两次，我已经看了，不好意思，然后看了我下面的那节，我就准备在这两个公案上两节上流连来流连去的把这两节弄完算了，因为下面的看了也就是 外道种姓还能说一说，挺好玩的。嗯，西天佛子啊，穷相释迦呀、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什么什么楚清楚明啊，识别姻缘呀、啊，什么什么的。没觉得就是太那个，所以我现在又翻了点尊敬课文的，是后面的啊，不好意思，我们先在这说一说。尊敬课文是什么作略呢？看看尊敬课文里面的作略，刚才说的那个。尊敬课文跟黄龙的物料姻缘，龙害之，害什么？害他的拽呀，害他是因为他学了之后他气度非凡，他不在沟里面了，那种扭扭捏捏的那个沟自己对了错了，那其实是邪道人的本分，但是邪道人有了那个本分之后，正道了之后如何呀？正道了之后无道可正，在这个地方是大大方方的，是坦坦荡荡的，坦坦荡荡的，在外人看起来有人觉得呀这很过分的，过分到什么程度？过分到拽，龙害就是害这个。对对对啊，唐师兄很会解释，你看我解释的这不一样，对对，前几年还没有这种风范，现在才有这种风范嘛。东思西思，这个东思西思这个也挺好玩的。然后呢，他就是仿这个真进课文，就真进课文就是还是那个地经法医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法云佛教和那个赞堂他们俩的师傅嘛，就是有过这样一则公案。就是领他，然后他要去上洗手间，然后呢这个洗手间呢在这个就是知客房吧，应该是知客房他们说话吧，我不知道在哪，是方丈室，然后反正就是在洗手间在西边，然后呢这个郎中就突然说，这是东司为什么向西去，然后真进客认为马上有多少人向东边跑，既是东司为什么却向西边去，其实真进课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既是东司为什么却向西去，然后真进课文就是说，你不是正在往东边跑吗？你正在往东边跑。然后有一个师傅就说，哎呀，他说这个真进课文呢、啊、真是坏呀、啊、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不仅运行同名西道也不如这个词语这个好啊。这个好好在哪呢？这个好看看老人怎么记得，妙哉、嗯、妙哉。所谓世人皆随语生解的性，随语生解着相化，也若从这里入去，其不动，其不尽快生行，很好玩的。所以有人说慧基金刚他是就是唯一的去洗手间也能够供奉的佛，在洗手间也可以修的。其实禅宗不是早就有过这样的先例了吗？上了厕所呢，突然问你，就是既然是东司，为什么向西边去啊？真进课文说，多少人向东边跑？这就是禅宗里面的慧基金刚法，因为他那里不够不净，这不是害人啊，这不是害人啊。这个话没什么解的，既是东司为什么却向西边去，真进课文说多少人向东边跑，这句话没什么好下解的，这地方让人下不了解，下不了解。其实不向东边跑，向什么处跑呢？还有一则，南康处山相会，佛印后至，真进问曰，这个说的是真进跟那个佛的佛印他们俩之间的谈话。路在西方，不都往西走吗？路在西方，不都在，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啥意思啊？你是指的是这里面的这个，还是指的是我们说的什么西方极乐的意思？不明白。咱们看看这个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进说，哎，这个云居来何时？你为什么来迟了？佛印说，为着草鞋从龟宗肚子里过，所以迟了。真进课文说，你呀被龟宗吞了。然后佛印说，吞了吞了，正在吐不出。真进课文说，吐不出，饿得出。吐不出去，饿得出。老人没提作家法战，煞是好看。佛印毕竟信一筹。你看看，你说话太不文雅了啊！我们说你怎么能说话这么不文雅呢？ 大庭广众说话这么不文雅。其实我们根深正义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能表达明白，并没有文雅不文雅之说。所以你看他吐不出还不行，吐不出了真进科学还下来就吐不出恶的出，这就是过来人滴溜溜的转。哎呀，这个地方我也不会给说什么，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就下一则公案。老人没妻，作家好战煞是好看，博运毕竟是信一筹，这个说的就是精进课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则公案。